继续请到温以乐博士嚟到为我哋嘅讲道，我哋多谢牧师。
心啊，有啲教会讲道要翻译，咁啊时间斩咗一半，然之后要用国语讲，仲辛苦添，因为我哋广东人讲国语，即系讲到条脷都打晒裂，好唔方便。最近呢两个礼拜都系特别嘅礼拜，上个礼拜系圣餐礼拜，有 soup and bread 啊。我是廣東人，很喜歡喝湯，上一個禮拜喝了三碗湯。今天很特別，是母親節，所以呢今天我們就沒有繼續講約拿書，我們大家打開撒母耳記上第一章。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下是舊約創世記，如果你是找的話是第九、第十卷書。我們不知道大家的聖經是多少頁，但是大家可以找在舊約創世記開始數下去第九、第十卷書，就是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下。雖然程序單已經登了今天講到的經文出來，但我都邀請大家打開撒母耳記上，因為一會我們再會看其他的撒母耳記上的其他幾章是程序表沒有登出來的，所以到時你再去找呢就會很急，所以我都是鼓励大家有带圣经来的，自己打开撒母耳记上。大家在找圣经的时候，我顺便矫正一件事。两个礼拜前我们讲到约拿的事，就我一下不小心想引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二节，应该是加利利省，我讲了拿撒勒，大家听我读。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差派那些人去捉耶稣，怎知凶手回来，因为他们听到耶稣讲的说话跟其他人不一样。于是官长和法利赛人很生气。约翰福音第七章我引用的是第五十二节最后一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么？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耶稣在拿撒勒城长大，拿撒勒城是加利利省的其中一个城，所以那天我一下讲错了七章五十二节，应该是当时的犹太人领袖质问这些差役，为什么交白卷不将耶稣捉来，然后他还提出说，你查一下看看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其实说这句说话的人是说错了，因为加利利省是出过六个先知，除了约拿之外，还有拿鸿，还有何西亚，还有以利亚、以利沙等等六个先知，当然最出名的是以利亚、以利沙两位大先知，他们行的事迹很大，里面记载的事情很特别。所以讲这句说话的人是讲错了，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既然在拿撒勒城长大，一定是加利利省的人，那加利利省没有出过先知，那即是耶稣不是先知，是用这样的说话来到去得这些差役。好了，大家应该找到撒母耳记上了，就算找不到，你没有带圣经来的，请你都可以打开程序表，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同声读第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至到第十八节。第一章第一至第十八节，请同声读。以法莲山地的拉马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菲的贤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叫哈拿，一名叫比尼拿。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 大约那叫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话的祭司。以利艰难，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相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艰拿都以相份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艰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么？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讨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心。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下个位清楚。我想问一下，边个未听过撒母耳这个故事的？未听过撒母耳的故事。今次是第一次打开撒母耳记来到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一次的，有没有？咁大家都是基督徒，有每日的灵修读经或者去主日学，都会熟悉撒母耳的故事。我咁样问就是看看是不是要补充一些资料，等大家知道撒母耳的背景情况。既然大家已经读过撒母耳记上下，又听过撒母耳的故事，我们只是很简单提一提就可以了。撒母耳记上和下，其中有一部分是撒母耳自己本人写的，另外一些是后来有其他人将那些东西挤下去，但是呢就是用撒母耳的名字来到叫做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其实呢，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里面呢，撒母耳记上没有另外一卷书的，是将和列王记上下合在一起，分开四卷书。撒母耳是犹太人在士师时代最后的一位士师，他是接老祭司来到去帮助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外国的侵略、威胁、各方面的困难情况之下，神用先知、用士师来到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好像撒母耳在生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就是腓尼士人， 不单止去攻陷他们以色列自己所住的地方，连约柜都抬走了。撒母耳在生的时候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去翻翻去信服耶和华，遵守摩西的律法，带来灵性上的复兴，甚至在困难的时候，撒母耳为百姓向神祈祷，神就很多次用神迹奇事帮助他们来到胜过当时的敌人，甚至是用行雷闪电等等来到去帮助他们打仗。他将约柜抬回来，然后撒母耳带领百姓去亲近神，甚至当百姓厌弃有祭司士师帮助他们要学外邦人去设立皇帝的时候，撒母耳都是在神的面前代表百姓向神求问，神容许撒母耳照住百姓的强求为他们立王。所以扫罗王的被高立是撒母耳所做的。扫罗王开头都很好，后来又很坏，于是神就另外兴起大卫，又是撒母耳去安立他的，帮他高油。所以以色列的王国的兴起，君王的制度去敬拜耶和华，是由撒母耳一个人带领之下。所以无论在政治、在宗教、在军事很多方面，撒母耳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犹太人除了尊敬摩西之外，第二个历史人物最尊敬的代表神来到去带领百姓的就是撒母耳。咁当然犹太人当中有其他佢哋所尊敬嘅係喺别一方面，但喺政治、喺灵性、喺军事各方面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呢，撒母耳嘅功劳好大。佢係一个人，又係祭司，又係先知，又係士师。撒母耳一生圣经没有讲到他有什么挫败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撒母耳是耶稣基督在旧约的预表，是将君王、祭司、先知三个职位是包在一个人的身上。不过迟点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后面所讲他两个仔的情况。撒母耳的被兴起是因为神在当时带领他们百姓的整个过程里面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祭司以利没有好好做祭司、做士师的责任，教好两个小哥。然后呢，神藉着撒母耳又继续带领百姓。迟点我们再看下去，今天我们是母亲节，先我们来到注意撒母耳的妈妈哈娜作为一个母亲，在好几方面她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是作为一个模范。首先大家请看第一章第一至第七节，就是讲哈娜撒母耳的妈妈所遭遇到的困难。困难就是当时这一位曾经侍奉神、敬服服侍神的以利加拿，他是有两个太太，大家看第一章第二节，一个叫哈娜，一叫比尼娜。哈娜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宠。虽然个名是叫做恩典恩宠，但是很可惜一件事，就是他没有小哥。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跟中国人一样，没有小哥是很弊的一件事，不孝有三，无孝为大， 甚至闹人咧闹到好犀利嘅时候，闹人哋绝种。咁即系咧冇细佬哥系好严重、好严重一个问题。而喺犹太人当中，如果神祝福你咧，你就会生儿育女，你就会好多细佬哥。啊，战代充满的这人就是有福，即系话你有好多细佬哥嘅话，你就会好威。因为以前是农耕的咁嘅生活，所以有多人就可以多可以耕种啊嚟到去养活啊。所以当哈拿冇细佬哥嘅时候，但是另外一个嘅太太有细佬哥咧，佢就俾人哋嚟到去虾佢。大家睇第一章第六节话。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如果在街边遇到一个人，大家不啱倾，咁啊冇所谓，同埋一起住，而且是特登要激你的啊，讲明是冲到他的面上，嚟到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然后大家看第七节话，每年上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要带双份的比哈拿。虽然除了比另外一个太太和他们的儿女之外，第四节，但是比哈拿的是双份。为什么？因为丈夫对他好好，要安慰他，甚至当他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大家看第八节，做丈夫还安慰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讲是这样讲，讲是这样讲，但是生不出就不生不出，甚至被人激就更加难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圣经告诉我们，哈拿就去到会幕去祈祷。当时的祭司，一个年老的以利祭司，他有两个仔，第一章第三节提到两个仔的名字，何弗尼、菲尼哈，这两个是继续爸爸去做祭司的工作，不过两个仔很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老祭司看见哈拿在会幕的口是动的，但是就没有声，所以这个老先知就以为他是喝醉酒的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哈拿心里受苦，大家看第十节，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他将他自己的苦情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向神来到倾吐，但是怎知会被先知误会，他以为他是喝醉酒的人，甚至呢是出声来到去指责他。大家看第十四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第十三节，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还出声来到说他添，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在屋企已经被人激动，他去到会幕祈祷，还要被先知来到讲这样的说话，哇，真的很难受。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即刻就回答，他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不知道你的祈祷是怎样祈祷，是不是交差这样祈祷，因为未祈祷以后上班，未祈祷之后开车，很怕会撞车，哎呀，神不祝福我怎么办，好了，祈祷了，交差咁样祈祷，公事公办咁祈祷，甚至连食饭嘅时候，我哋都可以 口动心不动咁嚟祈祷。我记得师母中意读书嘅，我哋有细佬哥嘅时候，好多年佢都冇去做工，所以咧就喺屋企睇细佬哥。但系佢中意读书，所以有阵时赶起 paper 啊，预备考试啊，咁就会意大利粉食佢两三餐。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借饭，咁之后细佬哥打开，又系 spaghetti 啊！咁我就會問佢：頭先點解話係 say grace 多謝神嘅？而家又喺度埋怨啦！我哋好多時候咧祈禱都係咁樣例行公事，但係好似哈拿咁樣心裏受苦，喺神嘅面前痛痛哭泣嘅祈禱，而且係傾心吐意嘅祈禱，係好難得。不过好多时候我哋遇到好大困难啦，就会倾心吐意祈祷，事情平安啦，系咁以交差就算。因为咁嘅缘故啦，好多时候神爱我哋，要管教我哋。既然你唔倾心吐意祈祷嘛，好，我俾啲麻烦你，咁又乖乖地又倾心吐意祈祷，系咪咁咧？我哋真系求神要怜悯我哋。但系哈拿系一个好虔诚的人，他将心里面的痛苦受烦，被人的冤枉，被人的激动，使他生气。圣经说他没去向人家闹交，来到去斗个嘴，反而是自己推到神面前安安静静的祈祷。怎知在祈祷的时候还被人家又再误会，所以心里面更加会难过。不过他自己澄清这件事之后，老先知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第十七节，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第十八节，哈拿说：愿彼你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大家看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话：你怎么喊？为什么喊呢？为什么不吃饭呢？为什么心里受烦呢？连哈拿自己在神面前祈祷的时候都是心里受苦。第十节，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但是哈拿的榜样就是将自己心里面的苦情向神倾吐之后，他凭着信心交托了神。我们所谓交托，放心交托，哈拿在祈祷里面就做到。我们中文很好的，担心就是个心啊，这样抬住随时会跌的，挂心。但是呢，放心，个心放喺度啦，就唔使再惊啦。哈拿嘅祈祷倾心吐意，然之后又系放心咁交托。我唔知你祈祷之后有冇一种完全得到放心，因为你已经交托俾神呢位掌管宇宙万物嘅神。呢位喺哈拿逃走嘅时候系有风浪，但系呢位神系能让风浪在这个约拿掉了下去之后停了。这位耶和华神可以安排大雨，这位这样的神我们可以信心的放心交托他，交托完之后呢，放心在这里，你就心里不需要再受烦。这个是哈拿祷告那种完全交托，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唔单止佢向神祈祷、交托、倾心吐意，佢仲喺神嘅面前系许愿。佢同神讲话：如果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当时犹太人有一个传统，有一些人 要愿意一生分别为圣，不去做其他的事业，专是去服侍神的，这种人叫做拿西尔人。这种人呢是不剃头的。大家记得参孙的故事，参孙的秘密就是他就是分别为圣做拿西尔人，所以他很有力。但后来因为爱了一个的妓女，就将个秘密讲出去，所以剪了头发之后他的力量就没了。参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拿西尔人，后来他没有分别为圣。撒母耳的妈妈都在神面前愿意将个仔分别为圣做拿西尔人，一生一世服侍神。我和师母结婚几年都没小老哥，我们一起向神祈祷，神听我们祈祷，后来我们有第一个仔。所以我就想可不可以帮他安个名叫撒母耳呢？撒母耳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听祈祷所赐给我们。我想想，哎呀，撒母耳好肉酸啊，广东话。不过后来我们想想，不是啊，我们在美国没所谓啊，我们叫他 Samuel， 我们就叫他 Sam 就得了。我有些小老妹，他们有小老哥，现在叫我大仔叫做 Uncle Sam。我们帮他改了名叫 Sam， 因为他是求回来的。以前在 Microsoft 做，后来在 Adobe 做，最近在一间澳洲公司做。他是 home office， 所以跟我们一起在 Portland， 不过他在 downtown 住，我们在 Gresham 住。他的中文名是公公改的，叫做温顺行。不过我们是台山人，顺行呢用台山话讲就好像新行一样。不过我们这里没什么台山人的机会用台山话叫他的名字，所以都没什么所谓，所以中文叫温顺行，英文叫 Sam。都是在神那里求回来，我们都是愿意将你的仔献给神，不过他现在是没有神的呼召去做传道人，所以他是做 IT 的。圣经告诉我们，真是做妈妈的在神的面前许愿，神听了祈祷之后，他就真是照着在神的面前所许的愿，将这个仔献给神。大家看第一章第十九节，一路记载神听其祈祷，于是时候到了，赐俾个仔，他就帮他安个名叫做撒母耳。点解呢？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每年丈夫都去献祭，但是上示罗献年祭的时候，今次上去呢他就没了，他就留在家带小老哥。但是呢今次去呢带了三只公牛，第24节来到去献，两只是他们的家人每年所献的，第三只是为了撒母耳神听祈祷加上去，带来向神来到许愿偿还，然后是用一隻牛来到献祭，来到向神表示他们的感恩。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垂听他祈祷之后，他就好好地带小老哥，然后呢到了断了奶之后，先再将小老哥交去在当时的会幕来到去敬拜神。大家知道圣殿是被人家拆了的了，所以只能够有会幕来到去敬拜。那以前的圣殿会幕就要搬来搬去，但以前的圣殿呢，圣殿的前前后后不单只是有很多人在那住，有很多做生意的，你要献祭，要买牛羊，你要在外地来带钱来去换等等。所以呢如果你去欧洲或者去非洲，天主教的礼拜堂或者回教的殿 回教的回教寺，旁边都会很多铺头啊、学校啊等等的情况。咁所以咧，你唔好亂咁諗，就話哎呀，佢媽媽咁懶啊，個仔戒咗奶，咁啊唔理啦，劈咗佢，咁啊等老祭司以利去搞掂佢。咁唔係咁，你冇誤會。當時咧喺敬拜神嘅地方附近，都係有好多係當時佢哋嘅宗教教育等等嘅一個中心點，所有住嘅。学嘢嘅敬拜嘅都会喺跟住敬拜神嘅地方，因为咁嘅缘故咧，所以你唔使乱咁谂话，哎呀，哈娜真系好懒啊！个仔戒咗奶，咁啊掉低佢就唔嚟啊，唔系咁嘅意思。点解咧？因为当撒母耳被分别为圣之后咧，佢就系喺敬拜神献祭嘅嗰个环境。来到在那里长大，所以撒母耳是从小就已经是很熟悉犹太人的历史，摩西的律法，敬拜神的条例等等，因为他是在这样的环境来到长大的。但是大家留意一件事呢，就是慢慢慢慢这个长大的小哥呢，挤了去交俾先知老先知嚟到带住佢嚟到喺敬拜神献祭嘅地方嚟到去成长学习，但系咧做妈妈嘅每年都系按时按候去探佢，甚至系逐逐做特别嘅衫俾佢着。因为这些是拿细耳人后来长大要做祭司所穿着的衣服，所以这个做妈妈的虽然是按住他向神所许的愿将细佬哥献了出来，没有带在自己身边，但是他是愿意，大家看28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华，使他终身归与耶华，於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撒母耳从小呢，大家看2章18节，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的妻祝福，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献了1个，神补回5个。还有呢，不单止是有仔，还有女。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所以撒母耳的成长，当然他是在这个宗教政治的中心环境来到长大，但是妈妈继续不断的来到去跟他联络，提醒他，仔啊仔，你是求回来的，我已经将你献了给神，所以你好好地服侍神。因为这样的缘故，撒母耳的一生为神为百姓所做的事是很伟大。除了摩西以外，撒母耳在犹太人的历史，在犹太的心目当中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撒母耳甚至是犹太人先知学校的创办人，即是说撒母耳安排在神的选民当中揀一些愿意服侍神的，来到给他们有培训、有学习、有实习的机会。 这些先知学校是为了犹太人保持他们摩西律法敬拜神的传统，继续能够保持他们那种敬畏神的那种好多年好多年来，甚至国亡几千年之后再复国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识那些话，熟悉摩西的律法。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撒母耳开了先知学校，这么多年来一路在宗教在信仰方面来到栽培后来的人。以色列的前两个王，扫罗王、大卫王，都是撒母耳去高立，在神的面前经过祈祷，是神的指示吩咐叫他所做的事。今天母亲节，我们不单止从哈拿的榜样来到去看，我亦都冇时间去详细睇刚才我哋所读出嚟嘅包括哈拿祈祷嘅态度，佢当时嘅表现等等。更加喺圣经里面记载到第二章哈拿喺神嘅面前嘅祷告、赞美、称颂，喺犹太人嘅传统里面係好突出嘅一个祈祷文赞美诗，是跟摩西的家姐米利暗打胜仗的时候那种赞美的诗歌，或者在底波拉女先知在神感动带领之下所唱的诗歌。旧约里面有三位女士，她们的称颂、祷告、赞美是很独特的。新约里面有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个称颂，所以现在大家有时候听啲古典音乐都会有一首讲 Maria 的，就是从那首玛利亚的祈祷的内容里面启发诗人所作出来一首的古典音乐。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看第二章，因为我想今天不单止讲到关于哈拿的榜样，大家如果有姊妹团契或者有退休会的时候，你可以好好地来到去查考哈拿的祈祷，祷告里面可以显出哈拿对神的信心甚至这段经文里面有他的祷告里面有预言到关于扫罗王的被安立，更加有预言到神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是那位被高立拣选的尼赛亚。尼赛亚就是希伯来文 Messiah， 不过我们用广东话读出来呢 Messiah 就变成尼赛亚，个发音就不像希伯来文。希伯来文 Messiah 就是神所拣选高立那位，不过希腊翻过去就叫做基督，所以我们就叫我哋广东话叫做基督，旧约里边希伯来文我哋叫做尼赛亚。耶稣嘅被神所拣选高立，传为全人类嘅呢位君王，从死亡里边复活，胜过黑暗嘅权势，所有关于耶稣基督嘅预言，神所高立拣选嘅君王嘅预言。第一次就是在哈拿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在祈祷里面所预告的事情，大家有机会你可以去查第二章第十节，雨又说增敬的必被打碎，又说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国。撒母耳在生的时候，在扫罗王被高立，这个诗歌的称颂第一次应验。到最后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是神所拣选高立的那位尼赛亚，这位受高者又是应验。所以 哈拿这个的土词是很重要很特别，在人类的历史很特别、有机会大家可以再看。不过我想今天跟大家再看另外一点，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神在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祝福他们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如果是不敬畏神的话，神的惩罚要临到。当时大家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大家有读到第一章第三节，提到先知以利有两个仔，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作为祭司，因为祭司是由父传给子的，所以由老祭司传给两个仔，他们也做了祭司。但这两个仔仔不听话，怎么不听话法？大家看第二章第十二节，以利两个仔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虽然爸爸是祭司是先知，这两个人呢很差，人家带祭物来献祭都未献给神，他先抢了来先，本来应该献了祭之后其中一些是分给祭司的，现在人家都未献，他就先抢了去。圣经告诉我们，拿着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哇好详细、不理你在哪里用什么带来抢食，好坏，应该献祭给神的他抢来食。还有更加坏呢，就是在道德上他们很差。大家听我读第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代以色列众人的事，就是讲他们人家献祭的时候他抢食，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好坏，应该接替爸爸去做祭司，带领百姓去亲近神，去献祭给神，居然是做这么坏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两次提醒以利，你的儿子这样啊，如果做爸爸的话，你这样不配做祭司，停了，事情就没了。但是这个爸爸不单止不听神两次的警告，大家听我读第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第三十节仲话，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于是就预告他一家三个男人会同日而死，两个仔是打仗打死。老先知是听到消息，在个座位跌落嚟，折断条颈骨，当场死咗。所以是一家三个男的同日而死。仲有嗰度话，佢家留翻嚟嘅人都会使到他们眼目干裂，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第二章三十三节，这个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以利最后的结果，没有好地尊重神，没有好地的敬畏神，没有好地禁止制止他两个仔继续来到去绊倒百姓，在神的面前来到犯罪。你听这个爸爸的点同仔讲，大家看24节，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所以以利没有尽做爸爸的责任，更加没有做祭司去处理 接班人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童子撒母耳第三章第一节，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神好欣赏他，甚至不同老祭司以利讲说话，三次夜晚睡觉的时候叫他，这个仔呢很顺，还走去问老祭司，是不是你叫我啊？一次又一次，后来个老祭司想下，不对，我不是我叫你，为什么你又来呢？撒母耳说，不是呢，我听到叫我的名字，这是第三章第一节一路至到第十四节所讲的，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又说又来站着，第十节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会答说，请说，仆人敬听。是一个敬畏神，连这么小个在会幕敬拜侍奉神的时候，神宁愿对他讲说话，甚至预言到以利将来细佬哥的情况怎样，都话埋俾呢个童子撒母耳听，唔话俾老年嘅先知以利听。所以神好用佢，从小都帮助佢，使用佢。大家听我读第三章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又话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呢个系先知事情未发生，预告事情。然之后神让他做先知做得好好，让他所讲的某一句说话落空，证明是神所使用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哈拿好好地带这个小老哥，虽然没有跟着自己来到带他，但是一路鼓励他，每年献祭再探他的时候都会提醒他，仔啊仔啊，你是求回来的，我向神许愿，所以你好好地终身侍奉耶和华。所以做妈妈的就是一路一路地来到鼓励提醒个仔。在圣经里面很多两个仔的，亚当两个仔，一个仔杀另一个仔，以利两个仔，两个仔好坏，撒母耳有两个仔，两个仔又好坏。我有两个仔，现在我第二个仔有两个仔，我看圣经，哇，两个仔都很危险的。不过呢，大家，我结束之前，我只是跟大家提一提，撒母耳的情况跟以利不同。以利是神警告他了，他不听。他可以停止两个仔，他没停。他尊重两个仔多过尊重神。所以神咁惩罚佢，撒母耳咧就唔系咁样。撒母耳咧系年纪老嘅时候，两个仔已经成长啦，已经好地应该侍奉神啦。但系两个仔喺爸爸老嘅时候管唔到，变坏。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就系我哋做父母嘅大细老哥，当佢喺我哋嘅抚养教育的时候，我们有责任， We are responsible to them。 当他们大过成长，你教下他那些，他后来不听呢，你不是 responsible for it。 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所以神在撒母耳两个仔不听话的时候，结果呢很惨。犹太人就说，既然你两个仔跟着你做祭司做得不好，我们又不可以跟着他，他们不可以用以身作则，不如我们好像外邦人那样有皇帝啦。当他们这样向撒母耳提出的时候，撒母耳就向神祈祷，将这件事来到向神来到交托。圣经说每一次遇到问题，撒母耳都会向神祈祷的，包括百姓要求要另外立王，不要跟从撒母耳两个仔。大家听我读第八章，我读埋呢度就结束啦。大家唔使睇表吓。撒母耳年纪老迈，立两个仔做士师，两个仔个名列咗出嚟。呢两个仔唔跟住爸爸从小教佢，佢哋做咩事呢？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圣经话，当时嘅犹太人 找一个藉口，既然你两个仔都做得不好，那我们不如去找其他人做王啦，好像外邦人一样。大家听我读第八章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设立一个王治理他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所以大家明白，不是撒母耳的错，从细教他们，他已经尽责任，大过之后他自己变坏，自己决定离开神。 He's not responsible for it. He was responsible to them. 作为一个父亲，希望大家明白这样。所以小孩仍在你的教养之下，你尽你的责任， You are responsible to them. 但是当他大了，他们在神的面前要负责。你可以好像约伯每日为儿女祷告，免得他们得罪神，但是他做了怎样呢？他们要负责任。所以有些做父母的小孩成长了，然后开始去变坏，一世就很难过，觉得很骄傲，哎呀我做得不好啊。不是，定你尽了你的责任，不过他长大之后他自己改变主意，他要向神负责。我希望你明白这样，不要被魔鬼控告你，使你心里面觉得难过。所以耶和华就安慰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我，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第八章第七节，然后说，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不是撒母耳做得不好，是那些人找一个藉口，找一个机会，你两个仔都不好了，所以我们要立一个王。耶和华就说，他们是素常都是这样。第九节，结果什么？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当小老哥在神交托你，小老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在你负责的时段里面，你尽你的责任。当他成长之后，他们要向神负责任。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如果有小老哥长大了，在信仰在生活里面跌倒失败，不要被魔鬼控告你，因为你已经尽了责任。 You are responsible to them when they were under your parenting, 但是 you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m, 因为他们应该成长，有这样的责任。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在我辅导里面，我帮助很多做父母的遇到这些心里面那种的 guilt complex, 那种罪疚感很严重。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给我们看见这位敬虔的母亲哈娜所做的一切，我们看见你怎样透过她祝福使用撒母耳一生来到服侍主。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都要学习她在神面前那种倾心吐意的祈祷，起来再不带着受用。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现在家庭里面困难，生活都会遇到挑战，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倾心吐意的祷告，又要放心交托的仰望你，让我们就不需要再带着受用。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从哈娜的身上在母亲节有好 的反省，好的学习。求主祝福我们这里做母亲的，叫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敬虔的被主所用，以至我们有敬虔的后